我的声音 OK 吗
？OK， 你的声音 OK， 我的声音嘞？
非常之 OK。
是哦，我搞了好久，因为我的麦克风有年纪了。
真假的？
对啊，就是那个声音会乱跳，然后一下感那个接触感应不良，一下那个，所以我刚一直在那个 Discord 试，我想说奇怪，一下有声音，一下没声音，然后一下讲一讲又突然变到超级小声。
哎，你怎么测试啊？你怎么自我审查？
没有啊，我朋友在啊。
哦，你朋友在你旁边？
对啊，没有啊，在 DCR Discord 刚在弄东西嘛，就是还密你的时候，还没那个的时候。
啊？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有先抓我有先登 Skype 了，可是就有些地方弄不好。
我看到，我刚刚它显示五分钟前有上线。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话说你怎么会换电脑啊？
我怎么换电脑？因为我朋友有之前有跟我说他想收我这一台旧的嘛。
啊哈。
那我就想说，好啊，因为讲认真的，目前就是全世界都缺原物料嘛。
嗯哼。
股票的价格大家都觉得股市要垮了，所以虚拟货币就会高。那你缺原物料，虚拟货币又会高，那这种情况下显卡就不会比较好啊，就未来可能是常态啊。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就先买没有差，
反正都要煮啦，就不如就现在煮起来呗。
对啊，讲认真，你一张显卡假设现在25000好了，那过去没有啦，现在大概18000，就是3060在18000-19000左右。过去当然可能会有什么6000-9000-12000的数字，可是问题是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你再怎么降好啦，给你降到14000，那也没差几千，那我不会特别想要为了这几千块就等一年，而且还不确定它会不会降。
就是我们常讲捏一下升级，这个是捏一下赶快买下来，反正都没差。
没有捏啊，就单纯觉得你早买晚买都要买，你等了之后还不确定有没有货或者是怎么样。
你这样买是整机煮到好还是你自己挑配备然后给别人代装啊？
是自己挑配备然后他帮我煮好啊，就原价屋都是这个模式啊，就是。
哦，那、就是啊、这整个装好多少钱？6万。
就是设备价钱啊，就是没有特别组装，收组装费。
嗯嗯嗯。
我好像买6.6万左右。
可以刷卡吗？还是现金有比较便宜？
我原本是有问刷卡，可是因为刷卡它的信用卡它的额度计算很奇怪。
嗯。
就是我原本的理解是，比如说你每个月额度是2万，
嗯，
那你买东西只要额度内分期额度内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刷的，
嗯，
结果它的算法是你要买超过2万的东西是要调额度，嗯，然后它的算法是比如说你今天要买一个5万的东西，
嗯，
你要用5万的额度去算，然后比如说你缴了第一期2000，它是5万扣2000，
嗯。
对，就是它的额度计算方式我觉得蛮奇怪的。
嗯嗯。
对，那敢讲认真的，就我这样要买的话，我额度要从2万拉到7万。
没错。
我就觉得好无聊。
好可惜，你看如果假设6万6这样子卡一刷，假设你有 Line Pay 回馈，哇，这样就有600多点耶，好爽啊。
嗯，哦，我没在用 Line Pay 啊，所以。
哦，所以你最后就是去超商领三次，哎，领三次是 ATM 把它领完。
没有，我在国泰的 ATM， 我就直接一次领啊。
哦，
我就直接领6万出来啊。
我记得你是昨天去看去原价屋，然后今天再去一次，等于说这两天内把它搞定嘛？
没有啦，我是礼拜五去的吧，礼拜五还礼拜四。
嗯，
对，然后今天就打来跟我说电脑好了，我想说，嗯，不是。因为他原本说组装3-5天，然后因为显卡要从别家店调过来，要在1天。我想说应该下礼拜2、3之后吧。你说奇怪，礼拜日就可以领？
有此可证，也许是生意没有太好，然后刚好遇到你这个大客人开个大单了。
没有了，现在电脑生意都好到靠北，就是要组的都超多。
哦，真的哦？
对啊，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单随便组都4、5、6万了。中阶款，
因为 其实三 C 跟电脑我真的是白痴，我是白痴，哦、在这区块真的是很烂，烂爆，烂到爆掉。
哦，
对，任何时刻，假设我要买电脑什么，我都跟我朋友说，我只有什么需求，但我真的不懂，你带我去买，然后你告诉我多少钱，这样就好，我真的不懂。
我记得你有讲过，对不对？你好像有讲过。
这个是我身上为数不多的技能缺陷，我自认我自己会很多东西，但这个领域我超烂。
欸，应该说我组这台电脑就是新款式的中阶款，就是最新一代的中阶款这样子。
你应该没有把它想要设定成挖矿吧？
我觉得可以挖，就加点挖没有不好。
现在流行什么虚拟货币啊？
现在虚拟货币，我其实也不太懂，因为种类太多了。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可以加减挖就加减挖。
嗯，虚拟货币这个，以我自己的经验，会延伸到大概三年前左右，还在事务所，那时候我们的广告的工程师就有在拿我们公司所有电脑，还有一些手机在帮忙他挖矿。当然那时候我就不懂，当作是一个轶事来听听看。
对、欸。
这个关于挖矿这档事的，我就是从他身上了解到，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用这种区块赚钱啊。
这个东西要解释起来太复杂了，虽然我大概理解。
啊，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也又不是做这类的 podcast， 对不对？
没有错。可是最近挖矿价格是真的又回来了，所以。
大概在一个月前吧，我看到蛮多不同类型的 YouTuber 纷纷在做开箱，说啊，他开始投入挖矿啊之类的，然后怎么装机啊，甚至说计算电费、还有装机费、显卡费各种，结论下来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这类影片啊。
其实挖矿的盛期应该在去年还前年开始吧。那时候挖矿的价格，那时候比特币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特币，一颗是二三十万台币左右嘛。那前阵子达到最高峰，就是一颗170万台币。
哇塞，增加六倍，快六倍。
对啊，然后好像七八月的时候有崩一阵子，大概落到八九十吧，九十左右上下，然后现在要回到130了，130-140。
这种货币跳水跳的还真的很大哎、
只能说它就是一个有市场的东西啦，应该这样讲。
来，我们先进行我们的开场，欢迎来到咕咕卡，这个是原本在讲球员卡的频道，后来变得没在讲的。OK， 我是咕咕，
我是加球，
为他感到开心，就是他已经上片了，感到许久没看他新的片了，我觉得很新鲜。
我真的好像有一点久没出片了。
今天是农历的大拜拜，就是说人家说七月半民俗月份了、
啊。
今天想要看说关于民俗月份，因为我们小朋友时期就觉得说啊，大拜拜哦，我肯定可以吃一堆好吃的饼干啊，一堆饮料就吃到爆。可是我们会有想过说要质疑拜拜这档事吗？家球，你有这样想过吗？
说到拜拜这件事情，其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我们这边社区，就是左右邻居嘛，所有人都在拜拜，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个时候原本在跟我朋友聊天，就那时候在讲电话，然后我就打开门，奇怪，怎么外面大家都在拜拜？我这样好像不太好，我就先把我朋友电话挂了，出去拿福片打，然后再走回来再打电话。
你妈有嘱咐你说要拜拜这档事吗？还是说其实妈也本身不太 care？
她还是上班比较重要啦，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不要跟钱过不去。
对啊，毕竟就是说，我觉得拜拜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信仰，可是。支撑生活的最主要还是金钱。
我觉得是。
我的印象就是关于拜拜采买，约莫十来年前吧，那时候的钱很大，我们可以大概用1000块或是1000中间的价钱买一整个购物车的东西。反观现在呢，我认为大概假设1500、2000好了，大概也买不到半车购物车吧，我是这样看待了。
是的吗？ 现在买不到吗？我其实不太知道。
我觉得买不到，因为现在物价真的偏贵啊。二来是说，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感受不到的这个另一个衍生的新的生活形态，就是大家习惯网购嘛，或者是说像某某那种，因为我们公司今年的普渡也是用某某。哎，我们没有在工商某某，我也希望他有，他也找我工商，但他们就是买爆，买爆某某，然后我们买到买可以摆一个半的供桌这么大量，
来来来，欢迎某某找我们工商，快点快点，
欢迎欢迎，我等一下会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端留下我的 Gmail， 希望他可以寄信给我们，
快点快点，我要吃东西啊，不是啊，不是，因为。不是，不只是 Momo， 就是使用外送平台，不是外送平台，就是电商平台。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物价涨的关系，所以其实你对什么东西涨到多少价格已经没有概念了，你知道吗？
是那个比例尺已经不见了。
对，就是可能你原本吃一些，比如说像品客或者是什么洋芋片之类，你就会觉得哦，它变小了。哦，它变贵了、
欸，真的呢。
对啊，就是因为以前像品科那种弯弯的洋芋片，我会把它放到嘴巴，就放到舌头上面，然后再翻过来。然后我以前很常被洋芋片卡住。
哇，这是洋芋片很大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会觉得、哦、我翻不过去，干我嘴巴卡住了，救我这种感觉。
哇，好梦幻的小时候。
可是自从其实我国中还有被卡住过，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哦，洋芋片怎么变这么小一片？
洋芋片变小这件事情啊，我也可以分享我一个经验，就是可能几年前吧，品客在我在逛超市的时候，发现哎，品客好久没有来吃品客，我的手一拿，我吓到，因为品客在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吃完手可以套进去跟兄弟姐妹互打，就像洛克人的手臂一样。
哎，没错。
结果那个品客是现在缩水到跟我手掌的长度一样大罐，
没有错，
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手掌太大了，还是它太小了，变那种随身包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不好说。
我们也希望可以保留未来可以跟品客合作的机会啊。对，那我觉得品客始终都是很好吃的东西啊，对，很好吃，很棒，很香。对，关于民俗业这档事，有些人像老一辈会特别说啊，不要去玩水，或是说晚上不要过晚回家等等的，你应该有听过吧？
有，就是什么晚上不要洗衣服啊。
对
之类的，你在路上遇到什么，你需要怎么样？
对，我自己本身就是略略有一些体质，我可能会看得到，在某个时刻、啊、或是某些机缘下，我会看得到他们。我的心里就会觉得说，有没有晚回家，或是说有没有在特别的 timing 去想说不要跟他们一直接触。对我来说，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差别。对啊，对我来说，
不是很懂。
就是好比说，有一些从化区，甚至有一些羊肠小径，甚至在山里面，我感受得到他们是在这个区间、这个区块。因此，对我来说，就是不论是民不民俗乐啦，我都认为那。他们一直都在，不会说今天特别多特别少。以我自己的经验啊，对，就是说，好比说啊，民俗业就讲鬼故事来讲，鬼故事这件事情，我不会因为在是不是民俗业而看到，而是在我日常生活中就会多少遇得到。对，关于鬼故事这一趴， 以你自己的经验，你虽然可能在比较多迁徙，就是居住地方。你自己有在这些不一样的生活经验当中遇到一些特别的事件吗？
我觉得这一部分还是要取决于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没有定义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觉得它跟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然后你也不会特别去 care 它，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就很像你不会特别在意灰尘或者是掉落在地板上的橡皮筋， 你不会去分类它是什么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不能说不害怕，但是对我来说就很像，比如说野生的狗、野生的狮子在我面前，它都是一样的东西。
嗯，好，那我们不讲怕不怕这个词，就是有让你突然 shock 到吗？
shock 到，我很常突然 shock 到啊，可是我不会特别说有什么东西或怎么样，我只会觉得，哦，怎么突然抖了一下？就
是
我不会去找原因。
嗯，
就是你们可能会说，哦，什么东西让我不舒服？
嗯，
可是我不在意其他东西，对我来说，哦，我不舒服就没了。
哦，就是不会太深入去思考，没办法解决或是得到答案的问题了。
有点类似，对，就是关我屁事啊。
关于想不透啊，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在我家中遇到，但是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感受得到，就是我在一个晚上大概两三点，因为那时候我在玩车，我在自己地下室 DIY， 大概凌晨吧，对，凌晨两三点。那时候因为年轻，所以就觉得啊，没差没差都没差，我体力超旺盛，就去搞吧。
我懂我懂。
对，然后搞搞搞搞搞，第一次听到一个人类讲话的节奏跟语气，但我完全听不懂他讲的什么话。
哦？
对，就是讲，
哦，
对对对对对，就在耳朵讲完话，那时候我就想说，干，这不是，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声音，因为地下室，我那个地下室有发电机，就的那种地下室声音，我都知道这个绝对不是正常的环境音，我就赶快用那个黑手洗手粉洗洗，然后赶快上去了。
哦。
对，那当那一周我有请我朋友去看车啊，我们就聊车啊，我们在地下室聊天嘛，就聊聊聊，他就看原本看着我讲话，突然就是他眼神飘移到我的后方，那个 catch 我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我就说，哎，周总，我们站着不要聊，去楼上坐着喝茶聊。我在楼上才敢问他说，你是不是有看到什么？
哦，你还敢问也是很厉害。
因为我自己那天就很纳闷，但我没有答案。可是我那个朋友他确切是可以感受得到，因此我就觉得说啊，反正他也来先跟我做接触，那我势必要知道他是什么，不然我自己心中有个底儿也没办法解开。
哦，我懂，就是你会需要去分类它，就是你要知道它是什么。
对，所以说那时候我就问我朋友，那我朋友就说，有一个小孩啊，像小孩，不能到小，不像俊雄，你知道俊雄是谁吧？就是，贞子的，应该是贞子还是伽椰子的那个穿白色内裤的小孩子啊，叫俊雄啊。
对，不知道哎，
OK，
哦，不
日
管，
本鬼片，对对对，那一个日本鬼片的小朋友，OK 啊，就是他不是像国小生的小朋友，可能是略高一点，大概国中左右的年纪那个小朋友，躲在柱子后面看我们在干嘛。因为那一个事件让我从未知东西感到只有害怕，变成说，也许他好奇，就跟一般的人类啊小朋友一样，就是好奇我们在做什么。也许是不同世代、不同时空的交叉点啊，所以说他好奇说，这个人在干嘛，或者这个时间他在做什么。因此，我心里就有释怀，有释怀这个状况，不能说我完全不怕，就是可以了解，我理解他，所以 OK，fine，没问题，就这样子。
大概理解你在说什么。
对对对对，从那之后我当然在地下室偶尔会看到，不过就是我也跟我家人说，地下室有东西，那少不要晚上太晚去了，对对，就这样子，因为毕竟我觉得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有告知义务，讲啊，都他们都绝不相信了，对。
正常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你没有看过，或者是。我觉得这种东，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你没有认知到了，你没有认知到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会把它当做那些东西或怎么样。
没有经历啊，或是接触，就很难理所当然的接受它了。
不，因为比如说，这就很像，比如说我们平常装水杯。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在拿水杯的时候，你会觉得怪怪的，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那在有些人的眼里，其实是看得到的一些东西的嘛。 可能不管是一团烟雾啊或什么都好，
嗯，
可是当你不会特别在意的时候，你只觉得哦，抖抖的，
嗯，这个 feeling 前期我也感受得到，
对啊，就是这就很像你不觉得蟑螂在你房间，你就他就不在，
哎、欸，说到蟑螂，欸、我想诚心问你一下，就是说。你怎么会一直想要在你的行动分享一些在你房间出现的小动物呢？
你说壁虎吗？
对啊，我个人对壁虎，嗯，我对壁虎这个东西小时候我会害怕，因为它会叫，然后就我把它归类就跟老鼠一样。后来随着我成年之后，哦、我觉得它是个好东西耶。
哎，我有跟你说过吗？就是对我来说，什么猫啊、狗啊、动物啊、壁虎啊，
嗯，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动物啊，
对，就是包含什么昆虫类也是，就只有我喜欢跟我不喜欢而已，我并不会去 care 它是什么东西。
嗯哼，
这就很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骑车，我们在快速道路上面骑车，
嗯，
或者是你在市区骑车，你突然遇到一些状况或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不需要去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嗯，
你懂我意思吗？你当下要做的就只是闪避或
解决，
对对对对对对，你其实完全不需要去看，比如说哦，什么 G6 摔车，嗯、或者是兰博基尼在快速道路上面喷掉，
嗯，
你要做的就是闪掉，就这样而已。
嗯，
对啊，那其实很多人会在事故的当下会想去厘清是什么东西。
嗯，
我能理解这件事情，可是那不是你当下该做的，就是可能我的想法逻辑一直照着这个在走，所以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奇妙的概念吧。
不会太去细分说对自己的感觉或是事情的发生原委，首当其冲就是怎么解决或是我要怎么应对。
对，因为这就很像今天一台兰博基尼或者是劳斯莱斯在路上车祸了，
嗯，
它的本质是车子出车祸，
嗯，
而不是兰博基尼跟劳斯莱斯。有些人会看到啊，兰博基尼撞爆，或者是劳斯莱斯车主很年轻怎么样？可是它的本质就只是车祸，
嗯嗯嗯，
对对对，对我来说这个才是我会习惯去看的东西。
嗯，民俗月嘛，我们就因为它也是接近夏天的末端。小雪，你会认为今年的夏天淡然无味吗？
嗯，我不出门啊，所以我在。
因为我会想到这个状态，就是说，嗯，可能一两周前，我妈就跟我说啊，可能晚上骑车会有绿绿的感受到秋天的氛围。然后她讲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说，嗯，秋天，所以一定要秋天，还是正在秋天？
哦，冷冷的吗？
对啊，他就是说风有略略凉，感到略凉，对啊，因为我对于时间或是什么月份、什么时间要干嘛，或是说季节转变，我是蛮无感，因为我就可能在台湾吧，都偏热，比较偏热，那我也比较常跑南部，所以都偏热，感受到真正的天气变化，其实要真到很中间才会感受得到啦，我是这样的人啊。
哦，能理解，就是。反正就热嘛，
对啊，要么热嘛，啊，要么是哎，发现它突然已经在某个季节中间。
嗯，我不知道哎，我都开着冷气，
就是所谓家里常常保持24度左右的感觉。
我是台北小孩，
我已经习
惯了。嗯，
你到中部已经好段约莫半年吧，有吧？
一年了吧？
你习惯中部
了吗？对啊，我去年六月下来的吧，差不多。
好快哦 ，fuck， 好快哦。
对啊，对啊。
所以中部的天气，要中部的热，你习惯了吗？
我在，我又不出门。虽然这样讲不好说，可是其实。就真的啊，我几乎就是24小时待在房间里啊，而且又开着冷气，几乎没有在关的。
感觉真的是很好很好养，你真的是一个让家长很容易放心的孩子。
对啊，就是不会学坏。
如果是小朋友就说，啊，你囡仔拢会去倒，然后你妈说，不会啦，伊拢伫厝，规日伫房间，拢袂出来。
出去剃头，无无拢无，啥物拢无。
他绝对不会出去，他不会出门的。
对，我出门第一件事就是拿副片打。
啊，对，观众，其实他出门副片打大约七八步吧，就是他可以出门的行进范围七八步左右，没错吧？七八步。
没有错，就是这样。
先讲到季节，再讲到说今年夏天淡然无味。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因为前阵子的两个月的那叫疫情都在需要待在家里之类的吧，让我们对在今年夏天，我真的没什么记忆点呢、
欸。哦，对，因为你们会出门哦。
嗯，
对，
因为会夏天，我们就会想到啊，逛夜市，然后还有去南部玩，虽然南部暴热，但是去南部。好比说垦丁啊，或者台南、高雄之类的玩耍，但今年完全都没有啊。
欸，可能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任何的娱乐或者是运动都是可以就有，也不错，然后没有也没差。
嗯哼，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是很能接受睡醒、打电动、睡觉，然后这样过好几个月的人。嗯，
倘若要你说一个代表性的夏天活动，你自己第一直觉会说出什么？
吹冷气。
好干。
这样会不会太肥？
不会，我不会，因为这个就是很代表性的、啊、夏天，我不敢冬天吹冷气啊，除非南部的百货公司在冬天啊，也许。
没有，因为很多大家说只能夏天做的事情，
嗯，
对我来说冬天也可以做啊。就是比如说游泳，大家会倾向在夏天游泳，可是我觉得冬天室外也可以游啊，寒流在室外我也游过啊。
欸，我真的很怕，像以我自己在说冬天去游泳，真的跳下去那一趟，我好怕我会中风啊。
欸，就是难怪我身体还不错。
虽然我自己很讨厌游泳，但对小时候那种学校课去冬天游泳啊，我就觉得好可怕，真的好冷哦。
我不怕冷，对，就比起来我不能接受热、啊、完全不能接受。
北部小孩的 buff 啊，就是抗冷抗冷 buff。
不是，你知道那种因为中部比较少下雨，可是你在北部比如说淡水、巴黎那种，就是你不管怎么样醒来你就是觉得又湿又冷。
嗯，
所以已经冷到那种，哦，你出门下雨打在身上是痛的，你也会觉得哦就很普通。
嗯，
什么寒流来全台最低温一定是北部，一定是淡水或巴黎或林口，所以已经习惯了。
欸，那个时候下雨，前阵子不是那种下暴雨一两周，对不对？
哦，有有有。
嗯，因为你说你刚刚有讲到说你比待的地方比较常下雨偏下雨，你觉得那时候的雨量，中部这样雨量有媲美到北部了吗？
欸，其实有欸，因为讲认真，北部的雨是一直下，而不是大。
嗯，
就是它的暴雨或台风不会像那种花莲或者是像这一次中部这样。
嗯，
就是像这种暴雨，当然北部也是有，可是其实多数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嗯，
尤其这次中部大家也都知道，那个雨暴得乱七八糟，我家外面那个没有水的水沟都变河流了。
哦，你说那个桥那个水沟吗？
对对对对对，那个水都快淹上来了。
啊，真假的，好夸张哦。
对啊，要不是我们家。严格来说我们这一块算斜坡，所以不会往我们这边流。
嗯，
所以没有什么差。
跟听众说一下，就是虾球他们家那边有跟道路衔接一个水沟啦。其实那时候我去都略干，甚至都几乎水大概只到你的脚板吧，那样的深度应该吧，没错吧。
对啊，那边都会长一些树啊，或者是不是树啦，就是那种什么玉米啊，或者什么奇怪的东西。
没错没错，他那边就是一个啊略略湿的洼地啊。哦，听到虾球说刚刚那时候雨下大到他会快满起来。 我觉得超扯的。
没有错。
OK， 来，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常规的带状节目，关于职业跟工作，请虾球来聊一下他自己工作或是职业相关的一些意识或是经验。
职业相关的意识或者经验哦。
嗯哼。
嗯，因为我自己其实做过的工作内容蛮杂的，就是各式各样嘛。我有跟你讲过吗？
欸，这一趴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真的我们会聊，但很少聊到职业，真的。
就是我就是各种打工嘛，比如说便利商店啊、加油站啊，或者是工厂啊、站牌那种很多奇怪的工作都做过。然后我也在邮局台北总那个上面做事过，然后我也做过潜水用品，然后我也做过我也创过几次业嘛，就是开过小工作室，就是在网络交易，就是网络宝物的交易平台，一个88591，我在上面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就是帮人家代练。
嗯哼。
对，然后那个收入也还蛮高的，
嗯，
然后再过来应该就是做 YouTube 了。
嗯，我刚刚听我相当好奇几个经历啊，我先来提问好了，就是在做便利商店时期，你大概做了多久？
嗯，两个月吧。
哎，我也是哎。我的大学时期有做过一两个月的全家，大概大一的时候。我那时候对于做便利商店，刚应征就是说啊，我这个应该 OK 吧，就收收银之类的，错了。便利商店超难，超级难的。
对啊，就比较杂一点，而且薪水没有特别高。
啊，那个 POS 机，因为我是3C白痴，所以我原先设定说，这个 POS 机应该 OK 吧，结果干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完全不会，超烂，烂爆了。二来就是说日常的脸色就是会知道说，其实我不笑不代表说我生气，我只是脸看起来很凶，然后我就时不时被店长说，可以请你保持微笑吗之类的。
哦，我懂，这个我们老板也是整天就是会一直讲说，就是会有一些 SOP 嘛，客人进来的时候要微笑啊，跟他们说什么啊，
对，欢迎光临，谢谢光临之类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会那时候去做超商，另一部分是说，哦，好想吃爆超商。
哦，吃爆超商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做超商很爽的一件事情。
哦，关于吃爆，那时候因为预饭团，应该说任何的食物啊，它都会就下架时间，每一次一下架就狂吃。我们那边比较作弊一点，店长允许我们外带回家吃。
一般不能外带吗？
真的不行，他说。即使你可以吃，它已经不错。有些是不给吃，不可以光明正大吃。
哦，真的假的？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原本是我朋友在那间店做，然后我就被，因为他们很缺人，所以我就被找过去，就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吃爆费这种事情已经算理所当然了。
欸，真的，
就是哦，我中午要吃什么，随便拿个两三个来微波。然后晚上要吃什么，然后要带什么走，更不用说一些什么，牛奶今天到期，我就先下架它。没有，就是
我跟你讲，我也是超爽。
对啊，就是应该说就其他人也这样做，就是所以也不会特别觉得哦这好还是不好。
那个牛奶，你下班啊，如果可以带上一罐牛奶或是一罐米浆，大米浆哦，吼。你就超开心的。
对啊，就是平常买一罐要五六七十哎。
没有，我是说那种有点像家庭好的瑞士那种。
哦，110。
旁边有耳朵那种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你那一碗带一罐回家，你真的会笑着睡着。
对，没有错。而且什么，我跟你讲啊，那个便利商店做久，那个什么过期什么的随意啊。
嗯，对，没错没错没错。
那个一切都随意的。
我在便利商店有认识到一个朋友，就是靠报废食品。我上大学，因为我是日校，我就上课嘛，我就带用纸袋装的过期预饭团在上课一直吃一直吃。 然后那时候应该到现在都是我的死党，我那个朋友都看到我从后面大概4点钟方向的位置看到我就从一代的预饭团狂客，他觉得超不可思议。
为什么？为什么有什么不可思议？
因为他就是说怎么有人可以在上课，怎么有人可以一直在吃预饭团，然后吃到那种就是量大的很夸张，因为我都是吃一口。
你到底带多少？
就是女生或是男生买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些用品，我们不是用纸袋把包装吗？
哎哎哎哎哎，
装满预饭团，装满，
听起来好好笑，好看。
饭团你知道过期的时候，它是米粒，就是有点像米心没透的硬硬的感觉。
我懂，我懂，我懂。
那个东西你硬吃，其实真的他妈很难吃，可是中间那个料是正常的。
真的真的。
对，因此就是我就狂吃。吃到我就我朋友说，我朋友我感受到他在看我，所以我就说，你要吃吗？
你要吃吗？
我就是像那个桃太郎一样问那个一些小动物说，你要吃吗？你觉得你哭？
所以他要吃吗？你
没有啊？
他
都没有
吃。
他那时候跟我不熟，完全不熟，我们没有讲过话。他就说，不要你吃就好，谢谢。
女生吗？
男生，男生。哦对，臭直男，然后对，从那一次他对我印象爆干深刻，他就跟他
这个同学，
对对对对对，他就跟他的高中同学，因为那时候刚上大一，可能就拉不熟，所以会跟旧的同学聊天，说干那个超怪的，上课狂吃鱼饭团，还有问我要不要吃，超怪的，
对，那个袋子里面全部都是鱼饭团，
对，真是蛮出来的。
哇，
我大概也是做2个月吧，就被店长辞退说，我觉得你应该不太适合这份工作哦。
我真的讲你是被辞哦。
对，跟你讲，因为在我去做超商的时候，我都听到传闻说，超商只要你不要每天结账钱漏太多，或者是大失误啊偷东西，基本上都稳稳的干，我就被辞退。
对啊，因为。超商超缺人啊，超级缺。
对，我真的是傻眼猫咪，那是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被炒鱿鱼。
这好屌，看我好像没被炒过鱿鱼，印象中。
那你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不做？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人生走来一直会有一种概念，就是机会成本。
啊哈，
对，就是对我来说，今天这些时间拿来做这些事，换算成钱，除非我对这件事情工作本身有兴趣，不然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完全不会在一起拿东西的。比如说有些人要离职，可能会觉得老板找不到人或怎么样，可是那是老板的责任。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是他应该要找好人或备用人选。对，所以对我来说，我今天在那边赚没多少钱，然后忙得要死，然后付出的跟得到的收入不太一样，所以我就离职了。我宁愿把这些时间拿去，可能因为我那个时候时薪很低嘛，那个时候大概好像才90几还100出吧。就对我来说，我今天拿这些时间去举牌子，你知道吗？
我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建设之类的。
对，说难听一点，我今天在那边举牌子，我还可以放空，我还可以去思考，我反而更多时间可以想自己的东西。对，就是我觉得换算之后不太划算，所以我就没继续做了。不过这有一个前提，是因为我朋友还在那边做，所以我很常去吃报废不用钱。我偶尔也会去帮老板补，就是缺人的话，我可能去帮忙站一下。对对对对，就是免费仔。
不会啊，就是说反正你因为去帮忙嘛，帮忙的话，我觉得大家互相，而且我觉得听那个店长的人真的不错哎。
因为他挣不到人。
这样讲起来好微妙哦。
就是对啊，就是老板要自己下来占大业。
这很干欸，
超级啊。
我觉得大业真的很辛苦，因为我自己是我本身是一个非常 有固定睡眠周期的人，所以只要我一熬夜，整晚没睡，哦，我真的整个身体会超不舒服的。
我觉得一间店缺不缺人，就看大业老板要不要下来。
哇，太辛苦了。
如果大业老板要下来站的话，就是真的非常缺人。
可我觉得都到大业要下来自己站了，真的是很感觉好不赚钱的，我自己觉得啦。
对啊，就是不会是我的考量范围内。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再问虾球一个其中一个经验，就是潜水用品那个是做什么？店员
哦，那是因为我们的店其实是因为有些门市其实是包含着后面可能有人在做裁缝，有人在做修整工那种办公厂接店面的那种。那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更偏杂工，就是我会负责店面的部分。然后我也会在店面直接修改一些东西，比如说客人简单的拆卸，或者是外面仓库拿东西啊、搬东西啊、刷刷电风扇啊，对啊，然后可能里面的部分有些裁缝的部分我也大概会，可是不会到很深这样子。
那这份工作你做多久？
一年吧，好像一年，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三份工作一起做。就是那个时候是做潜水用品，就早上9点还9点半吧开始，然后上到下午5点，然后5点下班以后到附近，就是台北市金山南路，就是那个台北邮政总局那边，就是吃完饭啊，弄大概7点左右开始在上面去分件，就是。是那个全台各地的信件会先到台北的，会先到台北，然后再分发到可能其他地方去。
哎呦，这个工作我有听我前同事讲过。
对对对，这个叫分件。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外包的，就这一部分都是，其实邮局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外包的。
没错，这个我也听过。
对，然后你会真的了解到，哦，原来寄包裹为什么会坏掉，原来是这样丢。
这个方便讲吗？
不会啊，都离职了没有差，还是还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寄信，我们信会先到台北邮政总局，然后比如说这一封信是寄到可能是南投，那我今天如果把它丢到新北，那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信会先到新北，再回到台北邮政总局，它会跑一个流程。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有些信寄不到？因为它会要么会遗落在奇怪的地方，要么会先去奇怪的地方，再回到奇怪的地方。
哦，就是按照他们内部的流动 SOP 啊。
对，而且因为他们是外包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准时下班比较重要。
这样听一听话，正职应该会超辛苦的吧？
正职没有差，正职就有点像公务员啦。对啊，就是一样的工作内容，可是你看比如说货运类的，比如说黑猫那类，他们就要抢时间，可是邮局的其实如果是正职人员，就是发不完就是发不完。
可是我怎么听到说，其实，你因为他会分配每一个邮差或是传递人员，你的工作业务的量啊，听说他有偏责任制，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你今天就算发不完，就是发不完。
可是所以说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邮差假日也送，或是送到7、8点，那个算是正常。
那要看，有可能是当季的量特别大，可是今天邮差你发不完，你是没有任何理由被辞退，顶多我也很少听到烤鸡给不好啦。可是你看，比如说像黑猫或者是家里大龙或者是一些货运，其实他们当天发不完，他们要发到完，
没错，
或者是。对，就是很汗很血汗，而且他们薪水不会比较高。
真的很干的，那些民间的运输机构啊，超干的。
而且你出去又被开单，又被搞，又被干嘛？你要被扣奖金。
很衰耶，这，讲真的，车子那么大台啊，他们肯定会并排停车嘛。那虽然不能合理他的行为正当性，可是，体谅一下应该不困难吧？对啊。
台湾的规划，都市规划也不太好啦，这一点也是。
不过那个今天这样小挖一下，发现你的工作经历也蛮好聊的
蛮好聊，基本上我大概是在大学休学之后出来之后，才开始完全彻底的宅化。
哦，就是就是家里工作，家里工作。
对，就是我受伤之后嘛，就是因为我受伤之后其实就不太打球。有啦，受伤之后一开始还有，因为大学的时候嘛，
有人揪啊就去。
所以因为那时候要打比赛嘛，我就觉得蛮厉害的啊，就是受伤好像三四月四五月断腿，四月断腿吧，四五月断腿，然后好像六月还七月开始跑健身房，然后八月打比赛，我就觉得干我屌，
就是年轻哦，力量。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阿基里斯腱断掉，我可以两个月就回到球场上。
哦、我光想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哦。
我觉得超厉害，而且我那个新生杯吧还是什么，我要拿二几分。
哦，就是所谓的那个现在的夏季联赛概念吗？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干我他妈神、欸。我那时候是很扯。康那个好了以后，因为他跟我说两个礼拜后就可以开始做适度伸展，然后我就开始走路嘞、
我们先拉到那个新生杯，这个名副其实啊，我让你一条腿都可以赢了，
是赢了，可是我朋友也是拿二几分。
这时候我们再继续一些直男话题，我觉得在那种校际杯啊，或者说那种大学那种打篮球，可以拿二十几分，干这蛮屌的
哎、我觉得是其实多数人。可能以前也没有接触过全场或者什么吧。就是大家打起来，其实你会发现多数人只能靠快攻得分。
没错，捡漏啊，捡漏啊。
对对对，就是你叫他拿球从三分线切进来，会进不来，完全进不来，或者进来以后球就乱丢。可是实际上，可能也因为高中打过球嘛，所以会觉得哦，球场很大，
有很多空间啊。
对啊，对啊，对啊，
看时间差不多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告这边一段落。不过下周呢，我们的带妆节目一样都会有虾球来主持哦。
啊，又是我。
不会，我觉得郑婷婷，像我们刚刚讲到潜水那一趴，我不过就没有讲到什么。
好像也是，可是梗用完就用不完了，梗用完就没东西用了。
OK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平常收尾是这样收吗？